第七章七到十一节，好吗？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好，读经到此。我们很感谢神差派他的仆人张成宏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张传道是从基伯浸信会来的传道，我们谢谢主。他要传讲的信息的题目是如何祷告，我们请张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早，我是陈宏。我们开始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神，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能够来聆听神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能够来聆听，来明白。愿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来了解主耶稣你的话语。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接见选民活动 Meet the People Session。这是一个新加坡很独特的系统，所以议员们会在他们的选区里面定期的跟那边的居民碰面，他们要聆听居民来表达他们的需求，然后或是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而同时议员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认识这些基层的人们，并且来得着民心。所以理论上它是一个很好的系统，但是实际上这个系统还是有一些瑕疵。我曾经有一次因为我房子上的一些缺陷，我去这个接见活动去找我的议员帮忙，那哪一个选区我就不说了，那里大排长龙，所以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要求，而多数的人到那边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需求而去的。然而终于轮到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见我的不是议员本人，因为他们太忙了，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交由他们的助手来处理。然而两次的接见议员后，或是接见议员的助理后，我们的房子的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议员他的权限其实不够高，他无法直接命令建物发展局来处理我房子的问题。最后怎么做呢？我写信到总理办公室 PMO， 问题就顺利解决了。同样的，我们对于祷告的看法是不是跟这个接见选民活动一样呢？我们在生命中充满着不同的需求和挑战，可能是物质上，可能是精神上，或是我们的灵命上，所以我们就像这些居民一样，向议员提出帮助，提出需求的需要帮助。而我们也向神提出我们的需求，还有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但是似乎许多的祷告往往没有回应。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神并不在乎？还是神像议员一样太忙了？还是其实我们用错了方法？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主耶稣他如何教导关于祷告。这篇经文的背景是很有名的登山宝训，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如同先知摩西，又如同一位君王一样，在山上教导他的门徒，也就是天国的子民，要如何过着一个虔诚和敬畏神的生活。而这是今天第七章这段经文的背景。而在第七章，主耶稣在这里谈到了祷告，这也是我的第一点，放胆的祷告，放胆祷告。首先，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如何祷告。 与我一起来看第七节，你们寻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在这一节里，主耶稣用了三个命令式的动词，寻求、祈求、寻找、叩门。而这三个动词都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个就是执行这些动作的人，他们都是有需求、有求于人的，他们处在一个劣势中，需要一些外来的帮助。第二，就是这些动作都是一个命令，是主耶稣如君王发布的一个命令，所以当门徒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其实必须服从这个命令。第三的共同点就是它的方便性，在执行这些命令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任何空间或时间的约束，它比那些便利商店还方便。不管你在上班、上课或是在路途上，在假日的购物中心中，或是甚至平时你在厕所里，我们都可以随时祷告。不管你是早上刚刚起床，或是中午在跟同事或朋友们吃饭，或是晚上半夜在床上睡不着觉，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所以主耶稣希望我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放胆的来到父神面前向他祷告。我们不用担心现在的时机对不对，或是场合合不合适，我们可以毫无顾忌的直接开口向父神祷告。我们人类是如何的渺小，我们在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发生许多的事情在我们的预料和能力之外，比如我们身体上生病不适，工作上遇到的挑战，金钱上的诱惑，或甚至是家庭里大家会有大大小小的纠纷。我们是否能够认清我们自己的渺小和无助呢？我们是否知道我们需要帮助呢？而我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是否优先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先会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思想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做得不够好，因为当我在生命中遇到不同困难的时候，我常常会以我自己所有的逻辑思考来处理我面对的问题，而我不会先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所以不管是在婚姻上，在处理小孩教育上，在工作或学业上，或甚至在教会里等等，我们都应该先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寻求那位伟大全能创造者。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这位牧师他有三位非常好的非基督徒朋友，那所以这位牧师常常会跟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能够信主，但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三位好友没有任何改变的现象。一直到许多年之后，第一位朋友终于在这个牧师离世前信主，第二位则是在他的葬礼上信主，而第三位是在他离世后才信主。这位牧师的见证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知道祷告的重要，他知道只有神才有能力能够帮助他的这三位朋友来改变他们，来让他们相信神，所以他每天毫不犹豫的不停的放胆向神祷告。但是什么可以驱使我们如此这样的来到神面前祷告呢？所以主耶稣在下面就接着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直接放胆的向神祷告。所以我的第二点，祷告的原因，主耶稣接着解释，我们可以如此直接放胆的向父神祷告，是因为父神他必定答复，他不会像我的议员一样没有足够的权限或是太忙。与我一起看第八节，第八节主耶稣这么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节的一开始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因为，所以因为是一个连接词，他解释了 为什么门徒可以像第七节这般如此的放胆祷告？而答案是因为只要你向父神祈求，父神一定会答复。只要你愿意将这件事情交托到父神面前，他一定有所回应。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寻求任何的事情呢？我想要赚大钱，我的工作要升迁，我的学业要好成绩，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是不是我们可以永无止境的求索无厌，而可以不停的要求神呢？而神是不是要像神灯的精灵一样，不停的来满足我们所提出的任何愿望呢？其实不是，因为这段经文它有上下文，上下文帮助我们能够掌控来如何正确的明白了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所以在阅读明白任何文学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看上下文提供的背景，才能够正确的来了解整个来龙去脉，而不会陷入这个断章取义的危险。所以首先刚才提到了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其中一段，所以从第五章开始主耶稣就设定了整个背景。在五章三到十节里，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这些属于主耶稣的基督徒们，他们要如何过着一个属神的虔诚生活。而我在这边为大家快快的总结第五章的背景。在五章三到十节里，主耶稣这样的形容基督徒，他们是心灵贫穷的、哀痛的、谦和的、饥渴慕义的、怜悯人的、纯洁心的、缔造和平的、为义受迫害的。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其实完全格格不入，而他这样的人在现今的社会也是如此。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的教导去活出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会失去很多的自我利益和机会。比如当基督徒谦卑有怜悯的为别人着想的时候，那他可能会失去了自己的利益。如果基督徒以一个纯洁的心为公义受逼迫，那他可能失去了社会上的竞争力。我们的社会充满了许多的竞争，很多人会在周末星期六星期天选择在工作上加班，或是去补习中心补习，这样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有更好的学业，有更多的机会，他们在社会上在工作上保持着相当高的竞争力。相反的，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花时间在教会这边亲近神，建立教会肢体，做很多跟这个世界没有太大关联的事，我们可能会错过了许多的迁升和加薪的机会，或是可能失去了学习有好的成绩，这些都是我们的挑战。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一开始就设立了很高的一个门槛，而我们基督徒要达到这个门槛一定会挣扎，这是因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做完全做不到的。而接着主耶稣在六章五到十三节，他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祷告模式，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在那边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的来正确祷告，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以及正确的祷告内容。然后接着六章十九到七章六节，主耶稣开始举了一些普遍基督徒会面对的挣扎，金钱的诱惑、焦虑的危险、骄傲的可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会不断在生命中挣扎的。而当我们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摇摆不定的时候，当我们被这些问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基督徒专有的急救热线，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向天父祷告祈求。有一些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他们会在桥边或是高楼上贴上一些防止自杀的急救电话，为的是要提醒这些被生活苦难逼迫到绝境的人， 他们的生命并不是终结，他们的生活还有出路。而同样的，主耶稣在这里也在帮助他的门徒，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明白，当我们在生命中选择要跟从神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困难，我们会遇到世界的排斥和逼迫，肉体上的情欲诱惑，还有撒旦邪灵的阻扰。这些强大的力量可能会逼得我们无法抵挡，而甚至喘不过气。而来到这个绝境的时候，我们应当服从耶稣的命令，祷告依靠神，因为不管何时何处，我们的父神他必定回复。他不是一个神灯精灵，可以永无止境的满足我们贪婪的愿望，但是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全能的神，他适当的帮助我们不断的走向一个健全健康的基督徒道路。而最后，主耶稣更一个重要的动机来鼓励我们来向神祷告。在9章9节到11节，主耶稣在这边鼓励我们随时随地的向父神祷告，因为父神是爱我们的天父。与我一起看第11节，主耶稣这么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在这里，主耶稣拿我们人类的父亲与父神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不要去拿一些极端的案例来说，比如那些精神上有问题的父亲，就是我们一般的父亲，普遍的父亲，我们身为罪人，被罪给沾污和扭曲，但是我们还是会对我们自己的女儿儿子好。主耶稣也在9节10节举例解释，我们人类的父亲虽然堕落，但是我们如何爱我们自己的孩子。他这么说：你们中间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这段经文以今天的角度来举例的话，就是说，比如我的儿子跟我要糖吃，我不会把辣椒酱拿给他，他如果肚子饿了要吃饭，我不会去抓蟑螂给他。几天前，我的女儿无缘无故的发脾气，让我非常生气，但是尽管我对她的态度很生气，我并没有不给她饭吃或不给她睡觉，我还是爱她，供应她一切所需求的。我们这些犯罪堕落不完美的人，都知道要如何来疼爱我们自己的孩子，而更何况是在天上那位圣洁完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充满慈爱恩惠和怜悯的天父呢？他更加知道他所珍惜的子女，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需所求。在早一点的6章8节，我们看到父神其实他早已知道我们所需要的。而在这边7章11节，主耶稣更强调父神他会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天父会给予我们最好的，他不会像神灯精灵一样随便给予我们所想要的，他给的是最好的。如果我的孩子今天跟我要一把刀，我会随着他的旨意给他吗？一定不会，因为这对他来说不是好的。而现在我们也看到，父神已经其实已经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了。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爱子基督耶稣。而他也赐予我们三一神的另一位位格圣灵在我们当中，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活出一个虔诚的生活，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还在最终挣扎呢？我们应该向神祷告。身为学生的年轻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下面对学业的压力呢？或是因为沉迷在手机的游戏里或是社交软体里呢？现在向神祷告吧。在工作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在权力、金钱、情色上面对诱惑呢？我们现在向神祷告吧。那些沉迷于一些不良嗜好的人 弟兄姐妹们，比如酒精或色情网站，我们现在向神祷告吧。我们是否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而想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应当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并且依靠我们这位完美慈爱的天父，因为他最清楚知道如何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被鼓励，而在来临的新年里，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地来到父神面前，向他祈求、寻求、寻找和叩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是一位圣洁、完全、充满恩典、慈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是一个回应我们的神，你明白我们所需所求，也知道给我们最好的，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活出一个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命。我们知道这并不容易，在这世上充满着许多的困难、苦难和阻挠，但是你赐予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能够借由祷告来信靠、来相信你。我们在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试探和苦难，求神你帮助我们记得祷告的这个热线，而能够常常的来到神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向你祈求，你必聆听和回应。我们感恩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